兄姊妹早晨，有一静坐之先，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真是多谢你俾我哋今天早上回到嚟教会里面，愿圣灵带领我哋，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说话，遵行你嘅话，活出你嘅话。求主引导我哋以下时间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上个星期六咧，即系1月11日，大家知唔知咩日子啊？咁喺教会里面就有夫妻节聚会啦，系咪？咁咧喺香港嘅隔篱就有台湾嘅大选。台湾大选咧就超过咗70%嘅投票率，非常之高。最终就英文就赢咗国语啦，系咪？超过70%嘅投票率，代表紧咩咧？代表咗就系好多人踊跃去投票。咁我就睇咗一啲报道。咁啊，我又分享俾大家听啦。其中一个报道系咁嘅，咁咧就有位孕妇啊，即系呢啲啦吓，我呢啲，咁咧就咁样讲，即系差唔多生噶啦，嗱嗱嗱，即系同个女 B B 讲，嗱嗱嗱，嗱唔能够咁样啊，你要下个星期先要出嚟啊，阿妈要去投票啊，唔好咁早啊，提早一个礼拜出世啊。另外咧有篇报道咁样讲。都是一位孕妇，不过呢位孕妇就不是叫 B B 不要出来住，而是她的 B B 在1月10日晚上11:22顺产出世。第二天她怎么做呢？就是向医院申请我要出院投票啊。哇，大家感受到这个阿妈的意志是多么强大，不过我觉得通常阿妈意志都很强大的。仲有一篇报道是这样的，有一位就患即是20岁患血癌的男仔，在1月8日呢，即是前几日呢，即是投票前几日，就在网上就发了一段短片，就呼吁台湾人投票。同时呢他都跟大家讲，医生就跟我讲只得几日命而已，而他就决定要出院，要在1月11日去投票。而最终这位年轻人就是1月11日投票日的早上，投票开始之前因病离世，未能赶及投票。不知道大家听完这几单的报道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跟我一样呢，有很多的不明白呢？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妈这么坚持去投票，不明白为什么生完仔第二日就可以出院去投票，又不明白为什么不给多几个钟这位年轻人投完票才离开世界呢？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你不明白的事情，甚至牵动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会怎样去面对呢？今天盼望藉着传道书这段经文，透过作者的反思去鼓励大家，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信徒应该怎样去面对，怎样去过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一起读好吗？传道书第8章10至17节，我们一起，是有 PowerPoint 有的，我们一起读吧，准备起。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必快乐。也不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 出来，就是智慧人须常知道。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几个动词的，从而去帮助大家去明白呢这段经文作者的思路的发展。第一个动词就在第十节的看见。看见这个动词在上一节，即是第九节都有出现的。而第十节这里讲紧作者看见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怎样？好，虚空。在十至十二节的上和十四节，我们要发现作者表达一件事情，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他见到恶人和义人的命运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义的。一个义人和恶人的对比，为什么义人所遭遇的是照恶人所行的呢？而恶人所遭遇的反而是照义人所行的呢？作者觉得很虚空。究竟作者见到什么事呢？第十节这样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政执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在这一节不同译本有不同的翻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原文是没有归入坟墓这几个字的。所以第十节的上这里是应该这样译，就是恶人得以埋葬。而恶人得以埋葬这件事其实已经是是非颠倒的了，因为在旧约圣经行恶的人是不得埋葬的。至于行政执事的是怎样？就是反而被遗忘，被人忘记，这个应该是恶人的命运来的嘛，为什么会发生在义人身上的呢？作者不明白，所以很虚空。是不是很真实啊？当我们现在见到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是不是都是好像传道书作者所说所看到的一样呢？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就得到呢？而第十一节讲紧作者所看到，为什么人会作恶呢？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新译本就译作，对恶行已经判定的刑罚迟迟没有执行。他们恶行人所共知的，为什么刑罚迟迟都未临到这些恶人身上的呢？就是因为没有即时的刑罚，所以世人满心邪恶，他们的心就充满了做坏事的倾向。当人做了坏事而没有后果，没有刑罚的时候，他们就会继续做恶事，甚至为所欲为。人是会怕有后果的，怕有刑罚，但如果没有刑罚的话，他们就会做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上帝创造完天地万物的时候，跟着在亚当的身上就取了一条肋骨，就做了夏娃。而第创世纪第三章就这样记载，蛇就对女人说了，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啊，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话给亚当夏娃知道，如果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会死，吃了是会有刑罚的，是会死的，那亚当夏娃就怎么都不吃。但是之后蛇怎样跟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吃了不一定死的，吃了未必会有刑罚的，未必有后果的。那夏娃就决定不听上帝的说话，吃了禁果，亚当一起吃了。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完美示范了，当没有刑罚，人就满有犯罪的倾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作者所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不明白、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呢？在这两年我都有机会每个月有一日同几位弟兄姊妹去深水埗区去探望板间房的街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板间房的单位？质素很参差的，有些就装修得挺漂亮，但大部分都很残旧。这一年我有机会去到两个板间房的单位，都是要走楼梯的旧楼的唐楼来的。而第一个单位我去到的时候，我很惊讶，一个单位大家估不到可以劏到几间房。我去的单位是九间，一个房里面可以放到一张碌架床， 一个柜子和有少少行动的空间，我估计大概五六十尺左右，即是整间房的空间。所有的个人财产物品就放在这间房里面，厨房和厕所就是公的，一起用。我跟街坊聊天，每人都有不同的生命故事，每人都曾经甚至仍然为社会付出。为什么他们要住在这么卫生这么恶劣的环境，空间这么狭窄的地方呢？夏天的时候，日间的时间他们大部分都不会在家里，因为实在热得很可怕。为什么人有家可以归不得的？第二个单位就间得几间房而已，所以房比较大。其中一间我目测大概100尺左右，里面就住了一家四口而已，不是爸爸妈妈和 BB 小童，而是父母加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大学生。里面一张碌架床，每次我去到的时候，我都想他们可以怎样睡。而在最近，机构和工作跟我们说，他们新接触了一个单位，大家又估计间了几间房，都是那些唐楼来的，几百尺，24间。你可能想，一间几百尺的单位怎样去建24间房啊？嗱，运用下大家的创造力、想象力，怎样建啊？打直间同埋打横间，即是有上下层、太空舱，完全想象不到是咩一回事。香港叫咩啊？国际金融中心、亚洲大都会大城市。虽然每个发达的城市都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境况，但是这种情况香港已经发生了一段日子，还要越来越严重。难道当权者真的没有能力去帮他们改善居住环境？难道真的一些起公营房屋的地方都没有？其实优先处理的是不是市民的居住环境，定是那些不知多少亿的工程？究竟看一个人的生命有多重要呢？我实在不明白，我也感到很不公平、很不公义。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活在香港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又看到什么？是不是跟作者和我一样看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是不是都是想很多，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衰事，为什么没有立刻施刑？是不是都会想地上的法律去了哪？上帝的审判去了哪？你是不是跟作者一样觉得很虚空，很不知道怎么办？主啊，怎么办呢？作为基督徒可以怎样？作者分享完他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之后，跟着个段落，作者用了另一个动词去表达他的领会和感受。我们再读一次12节下至13节。好，预备起。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在这里作者用了知道这个动词去表达他心中的体会。是啊，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不公义，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知道这个动词在原文不单止含有头脑上知道这个意思，更加是讲一份熟悉的关系，还有在经验里面去领悟，即是你和神的经历的意思。作者知道什么呢？就是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我们都知道要敬畏神，但是敬畏神即是怎样呢？其中一样的是，我们可以参考箴言16章第6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 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怎样呢？这里讲的是远离恶事，不做衰事，做上帝喜悦的事。是啊，这个世界不少人满心恶念，时不时做恶事，还要没有后果。但是我们这班基督徒仍然要活出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生命。是啊，这个世界真的见到不少恶人在这里享紧福，生活得好像很快乐，而那些好人反而地上没有好报，受紧苦。然而纵然世界是这样，但作者好认识上帝。从作者和神的经历里面，他深深体会，深深地相信，当人敬畏神，活出敬畏神生命的时候，终究是会必得福乐。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因为神先是审判人的一位。为什么人有这样的确信的呢？因为作者认识神，因为作者知道神的本质是怎样。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来恩福侍奉之前，在另一间小教会去侍奉。前几天我就跟几位门训的弟兄姊妹约了我出去吃晚饭。有些就几个月见过之前， 有一个就都几年没见的了。吃晚饭当然会借饭祈祷，是不是？当然都我祈啦。祈完祷擘大眼的时候，见到这位几年没见的弟兄姊妹，他流着眼泪。其实我的祷告内容只不过是为他们的信仰生命、侍奉方向、一生要行在主的里面去祈祷。而流着眼泪的这位弟兄姊妹就说，好久都没听见这把熟悉的声音在这里为他祈祷，为他的生命祈祷。他说好久都没人这样为他祈祷，但他知道我一定会守望他们的生命，所以他很感动，也很感触。其实就好像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表达，他知道就算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怎样都好，以作者所认识的神、所经历的神是不会置之不理。就像刚才所分享门训的位弟兄姊妹，我不会忘记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生命继续祷告。作者深深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人的主。今日纵然我们见到地上的审判没有临到这班恶人身上，但不等于将来他们不需要接受审判，不需要接受刑罚。作者困惑的是他不知道神何时会作出审判，同时间作者也深深相信神是会作出审判，只是时间掌握在神的里面，而不在人的手里面。传道书的作者从来都没有否定过因果报应，反而他确切坚定地相信神一定会施行报应。今日或者我们见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会很不明白，但是又想一想，你是不是仍然都是深信神是公义的神、审判人的主？又或者你不明白为什么苦难逆境会临到你身上，但你是不是都是仍然那么坚定敬畏上帝、仰望上帝呢？如果大家认识我太太，听过她分享，可能都知道在四年、五年前，我们一家经历过爸爸妈妈相继因病离世的痛。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外母所患的病比较罕有，叫做渐冻人症，是一种脑神经的病，是没药可医的病。这个病是会令到一个人的全身的肌肉逐渐萎缩，去到后期病人会全身瘫痪，行不到、食不到、动不到，甚至讲话都讲不到，最多只是看到东西，因为全身肌肉已经失去了。我们很记得医生曾经这样讲过，当医生去帮外母进行身体不同的检查，去确认是不是这个病的时候，医生说宁愿检查的结果是 cancer， 即是癌症，都不想是渐冻人症，因为这个病实在太残酷。确诊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很痛、很忧心，不知道妈咪如何去面对，当时外母还未信主。我和太太都很担心，患这种病的人怎会相信神是慈爱、 是爱世人，是爱他呢？上帝恩典丰丰满满，外母愿意决志相信主，因为他感受到人的爱，基督徒的爱。但是这个病是不能够逆转的，病情只会越来越差，由初期只是走到路到行不到，由可以自己不饭食去到要人喂。外母没什么嗜好，平时只是看下电视，send下 WhatsApp。 但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手指已经动不到，已经无力再揸手机的时候，他很痛，连唯一的嗜好都做不到。我们都很痛，我们时常去担心一个初信者经历这么残酷的患病过程，信心会不会被严重地打击，令他不再相信耶稣。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担心是多余。外母的信心由信那一刻到离开世界都是这么坚定，每日的听诗歌向神祈祷，纵然很多祈祷都没蒙应允，个病没好翻，没得再玩 WhatsApp， 但外母经历到人的爱，基督徒的爱，从上帝而来的爱。他知道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最美的地方给他。人生很多事情你可能都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合理，为什么好人要这么惨，这么早死，而坏人生活得舒舒服服，长命百岁。传道书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是不是很灰？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灰，因为传道书同样告诉我们，你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终局。上帝必定会按公义作出审判，我们要做的是活出敬畏上帝的生命。当作者讲完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去到十五至十七节，作者就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建议。我们这班信徒当面对这个世界这么虚空的现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我们一起读好吗？十五至到十七节。好，预备起。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十五节短短的一节，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大家发现就是快乐。我们要活得快乐啊，纵然这个世界看来好像很虚空，但是我们要仍然活得快乐，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人生是想我们享受所得的。享受人生其实就是传道书其中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一共出现了七次，第二章、第三章有两次的，五章、八章、九章和十一章。咦，不过咪住，时常都听到人说做基督徒要刻苦，要受苦才是敬虔的。就好像我经常听到一些，我经常都说我们是行家的，我是行家这么说，侍奉很忙啊，又或者经常有人这样问我的，你最近忙些什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近的想法，刻苦受苦忙于侍奉才是敬虔。如果人家问我忙些什么，我通常都是这样回答的，正常咯，好像敷衍他一样，做紧呢样嘢，帮紧嗰样嘢，但我就唔会话自己好忙。可能系我偏见嚟啫，不过我觉得点解要周围话俾人知自己好忙咧？系咪想人哋觉得你好辛苦，甚至觉得你好刻苦咁侍奉，好敬虔？我唔知道啊，可能系我偏见。不过我唔中意讲忙系一定。不过我哋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享受人生。是不是代表你不敬畏上帝？是不是呢？我们又看看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至十四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其实第三章作者已经讲紧累近的信息了，大家看什么？就是我们要喜乐、享福、敬畏。所以享受人生活得快乐，并不代表你不敬畏上帝。传道诗的作者反而十分建议这件事，因为人的一生都是上帝所赐，为什么不好好享受活得快乐呢？那为什么作者有这样的体会和建议的呢？因为作者看见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们要留意的动词出现在十六至到第十七节，还出现了两次，这个动词是看见。十六、十七节，作者看到世上所做，即是所发生的事的时候，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如果大家心水清，看见这个动词其实在几时出现过呢？在 上面是不是第九、第十节出现过？即是说短短九节的经文，看见这个动词出现了四次那么多。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第九、第十节讲到作者看见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是觉得好虚空。但去到第十六、第十七节，情况不同了。当作者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看明了神一切的作为。大家看不看到有什么不同啊？作者的视线不再只是集中在世间上的事，只是看眼前的事。作者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知道，我们的视线如果只是停留在水平或者以下的时候，就只是看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只会感到虚空。但是我们的视线如果向上移，不再只是集中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而是看到神、见到神的时候，就不会再那么虚空。因为知道就算人几咁有智慧，都不能够查得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会发生，结果为什么会这样。作者深深知道人就是人，神才是神。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的呢？关键是第二个动词知道。知道这个字怎么理解？不单只是讲头脑上的知道，是讲你和神那份的关系，是熟悉的关系，是经历里面的体会。当你的眼目由集中望着这个世界，去到回想你和上帝的经历，体会你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认识的神，你所相信依靠仰望的上帝，是不会当世界所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神一定一定会按他公义审判大地。今日当你生活在这个充满罪、充满不公、满肚子不明白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又可不可以跟作者一样享受人生，活得快乐呢？前几个星期的崇拜， Portia 传道就分享过一个轮椅上的画家叫 Johnny 的见证。因为我不认识 Johnny， 那我就八卦啦，就上网看看，那顺便又激励一下自己。原来 Johnny 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因为一次跳水的意外，就令到他余生要坐轮椅度过。意外之后他都质问上帝，为什么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他几乎失去了信仰。后来上帝藉着一位小弟兄跟他一起查经的体会，让 Johnny 明白到苦难不一定是因为罪的。但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好，人都可以有个选择，你是选择相信上帝能够使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还是选择弃绝上帝而走向痛苦和绝望的深渊。而 Johnny 就选择了前者，去相信。之后 Johnny 有机会跟一位老师学画画，用个口去咬住支笔去画画，几经练习，一幅一幅美丽的图画就在后边里面诞生。很多人看过 Johnny 所画的画，都觉得 Johnny 的画充满了对生命强烈的欲望和对上帝的重赞。 Johnny 的画祝福了很多人，他还做了电台主持人，到处演讲，帮助更加多的人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享受神所赐的人生。今天 我们生活在2020年的香港，你又怎样去选择去过你的人生，每一日的生活？传道书第八章十至到十七节告诉我们，纵然我们见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我们有很多不明白，很多事情无法解释，但是圣经同样告诉我们，上帝是看到，上帝从没有离开过，只是上帝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上帝的审判不是我们所想的审判，上帝最终必定会按他公义审判大地。就让我们一起活出一个敬畏上帝、享受生命、活得快乐的人生。最后，我以一位年轻人的生命作为总结。这位年轻人十几年前，我和太太在他初中的时候已经认识他，而我太太是他小组的导师。他和一般年轻人没什么大分别，只是多了一样东西，就是脑里面多了个瘤。在他读高小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脑里面有个瘤，接受治疗之后去到中学再次复发。我们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在这位年轻人身上，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年轻人仍然坚定信靠主，坚持侍奉上帝。当他病发之后，他仍然是 band 队的成员，他还在我和太太的婚礼上面帮忙做司琴，但是当时他的听力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他身体许可，他会努力去上学，他说很享受上学的日子，而且还会去不同的教会和学校去分享他生命的见证。我们还很记得，我和太太一起入读神学院之前，这位年轻人他还回部手提游戏机给我们。手提游戏机是揭开式的，里面就夹住了一张500元。他说是他去教会和学校分享见证所收到的居境，说想奉献给我们，支持我们读神学。这位年轻人纵然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病，但是他一生敬畏上帝，享受生命，活得快乐。临终之前，他还在病床上跟他表弟说，记得要受浸，一生跟随耶稣。18岁的时候安息在主的怀中。弟兄姊妹，今日你又活得如何？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有很多不明白，但是你的视线会不会放在上帝身上，确信上帝，并且一生敬畏上帝，享受生命，活得快乐吗？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一起同心祷告。主，我们每一个来到你跟前，就如亚摩斯书所讲，唯愿公义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滚滚。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公义的神，是审判人的主。求主帮助我们的眼目不是只是放在世界上，我们的眼目是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们见到我们所认识、我们经历的上帝是不会自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置之不理。就愿我们每一个好好的活出我们的人生，一生活出敬畏上帝的生命。求主带领帮助，听我们这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